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个的模式，有一个模式，有一个 pattern 出现。在整段圣经当中呢，首先神会提出一个课题，一个 subject， 一个内容，一个问题。当神提出一个真理的课题的时候，百姓就会问，发问。当百姓一发问的时候，神就回答。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的结构哈。结果呢，马拉基是用七问七答，七问七答把四章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跟当时的百姓分享。那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到第五节，这个题目是在诗神的爱，第一章一到五节。先看到神把一个课题提出来，就是一个内容，一个重要的重点，百姓就问一个问题。当百姓问这个问题之后呢，神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发觉这里有一个对话，有一个问答在里面。其实呢，信仰是容许一问一答的，信仰是容许来到神面前询问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神就透过，当然在那个时候透过马拉基，现在是可以透过牧师长老教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仰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一章一到五节，看看首先这个课题哈。好，请听我读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所以这里讲到爱哦，所以这个是课题。神提出一个真理：“我曾爱你们。”然后百姓怎么问呢？百姓问：“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百姓发出一个问题：“上帝说我爱你们。”百姓说：“怎么爱我们呢？”神就回答了，请看第二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方会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见，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这五节经文可以从第一节开始再放一次哈。这五节经文呢，你就发觉神提出一个问题，神提出一个真理的重点。神说第二节：我爱你们。百姓就问了，百姓的问题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呢？然后上帝就回答了，第二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爱以扫，恶雅各。所以从第二节中间一直到第五节都是神的回答。所以鼓励各位，如果对神的话对真理不太明朗的，不太明白的，去问，这个叫寻道嘛哈。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不清楚，有一点怀疑，我们不去问，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就在这个不清不楚、怀疑的状态里面继续往前走。一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圣经的真理哈。所以其实这段圣经在一个课题、一个问题、一个解题这么一个结构里面进行的。如果以后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的七问七答都是这样子，一个课题、一个问题、一个解题。所以希望呢，马拉基在这里跟百姓思想的这七个问答题，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究竟在旧约结束的时候，什么是百姓所关心的，什么是神要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某一些的真理。所以第一个段落呢，第一个问答，我认为这里提到是在诗神的爱。因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说：“你怎么爱过我们呢？你在什么事情爱我们呢？”上帝说：“我这样爱你们。”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三个群体，第一个是以色列，耶和华借着马拉基把信息传给以色列，所以第二节呢，你就发觉神跟以色列对话。第二个群体在哪里呢？第二个群体在第三节，以扫。
以扫我们知道是雅各的哥哥、哦、可是呢以扫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叫以东、啊、第二个群体是以东，所以第一个群体是以色列，第二个群体是以东，第三个群体在第五节，第五节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个第三个群体是外邦，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是外邦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就发觉在这个最后这一卷书里面，神发出一个课题，百姓在很困惑的，就是哎，神的爱在哪里彰显出来。神说我爱你们，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不相信我们对神的爱不会发出一个疑问了，就好像雅各在这里问的，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问过？没有啊，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没有问过的话，可能是第一，我们非常相信，我们体验很多，所以我们不问，不问这个问题。第二，可能是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也不在乎上帝爱不爱我们。所以在这里第一节看这个第一个群体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们先看以色列这个群体，好像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为什么神说我曾爱你们呢？曾就是过去的，那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是过去到现在都在爱，特别是第二节我却爱雅各，最后一句话哈，这个爱这个字是一个继续进行的，我们在希伯来文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分词，分词 participle， 分词就是继续不断的爱。所以从第一节这个对话里面呢，神说我曾爱你们，爱到现在还在爱。所以其实爱是蛮抽象的哈，爱是蛮抽象的。可是为什么整个马拉基书第一个要讨论的一个真理，一个神的一个课题是爱呢？为什么？就做老师做习惯了，就问问题了哈。所以凡是上过华神课的都要回答问题哈。为什么马拉基书在这个最要结束的时候，最要结束的时候，第一个提出来的不是别的，是爱呢？因为马拉基这个时刻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他们已经不是国家了，他们已经从一个国家的这个体制演变成一个省份，是别人被巴比伦管辖的一个省份了。所以国家经过那么大的变迁，难道神起初的爱还在吗？难道神还眷顾这一群他的选民吗？所以我觉得马拉基书把这个问题、啊、放在第一个段落想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当以色列国灭亡了，他们变成一个省份了，他们被别人统治了，他们不成国了，没有君王了，甚至这个圣殿也是回来重修的，在这么一个时刻底下，我想当时的百姓一定会说，神还在眷顾我们吗？神还在爱我们吗？可是神跟他们说，外面这一切都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雅各怎么说呢？他的问题哈，第二节下半节，你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上帝说我曾爱，雅各说你在何事上？所以这个何事哈，就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比较有形象的，比较物质性的，比较可以摸的，比较可以看，比较可以拥有的。所以从这个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让我们怎么样来思想神的爱呢？神说我曾爱你们，然后雅各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用事物物质这些可摸可看可拥有的这些具体的东西来解释神的爱。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我很嫉妒我女儿送一个生日礼物给魏牧师。什么生日礼物呢？这生日礼物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一只玩具狗，棉的，这么长的，上面就是写的 This is how much I love you. 这么长。爱一个人有时候需要用一些具体的东西来表达。这么长 ，I love you that much， 就是就 表示一个小女儿对父亲的一个爱了。可她从来没有送过这么大一个给我。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上帝你爱我，你给我看到什么吗？如果在这个时刻的以色列百姓，他的确会问：上帝你爱我们，可是你看我们的国家。你看我们的百姓，你看我们的君王，都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难道还是你的爱吗？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马拉基书里面，七问七答里面，这个课题是首要的课题。若是这个课题没有明白，没有清楚的话，我们很难走下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像马拉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国家灭亡了，好，君王没有了，这个百姓回来在别人的统治底下，好像不是我们所期盼的一种样式了。上帝说我爱你们。如果今天我们工作有问题了，身体有问题了，家庭有一点问题，我们的前途有一点问题，上帝还说我爱你们，你一定会像雅各一样，上帝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课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拿出来的讨论的。那因此呢，我鼓励各位，我们也可以像雅各一样去问上帝啊，你怎么来爱过我们呢？所以课题很重要，问题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解题嘛，哈，答案最重要嘛。所以我们就发觉在这个对答里面呢，神怎么引导我们的思想，我想这个思想方向才是对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顺便解释一些的困难。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我们就读到这里。上帝说我爱你们，雅各说你怎么爱我们？上帝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里有两个问题。当神回答这个问题，以色列的问题的时候，上帝回到哪里去呢？雅各跟以扫之间最原始的时候。你看，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创世纪。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妈妈生一个双胞胎，生双胞胎的时候，本来是雅各是哥哥的，可是以扫本来以扫是哥哥的，可是雅各抢得出来，对不对？雅各抢得出来。所以当神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到哪里去做一个最原始的一个起点来回答当时的百姓的问题呢？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上帝没有说你看我给你土地，我给你很多的百姓，我给你富足，我给你财富，没有。上帝说我给你的是拣选跟救恩，是不是这样子？上帝说雅各不是弟弟吗？以扫不是哥哥吗？我爱雅各。所以上帝要我们想怎么来解释他的爱呢？看看神给你的救恩，看看神给你的拣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翻去那个创世纪来看这个事情，来在创世纪记录的时候，你就发觉那边对于雅各有两个描述。在创世纪，熟悉这段圣经吗？我们来翻一翻哈。可能以往我们都没有注意，可是当我们用马拉基来做一个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呀，原来神的爱是这样子显明的。请你看创世纪25章。25章第23节，耶和华对这个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以扫是大的，雅各是小的。上帝说我却爱雅各， 这个我们先来思想这个第一个问题，神的爱等于神的拣选，所以在这里呢，在创世纪里面，我拣选了雅各，意思说我的救恩要临到雅各，而且透过雅各会成就神的事情。所以当神借着马拉基来回答这个雅各的时候，神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请我们转一个方向来思想，若是神今天给我们救恩，这个救恩等于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永恒的一个生命，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我们这个生命都会在世界上告一个段落，可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救恩跟永恒的生命。所以当神这样回答雅各的时候，我想呢，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我们有没有宝贵我们的救恩？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重视、很宝贵？神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是一个被罪恶捆绑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神回答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思想方向。所以若是你看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下面那句怎么说？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这个就是马拉基书所说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巴不得你感觉到，当神把你从罪中救出来，不成为罪的奴仆的时候，不被捆绑的时候，这是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一个极大的爱的一个救恩。若是我们没有感觉到的话，那我们真是没有重视到十字架上基督所放下的那个生命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当神回答雅各的时候，他说，我爱雅各，我爱雅各，这是第一个，因为里面包含了救恩跟拣选。那第二个，在这个我爱雅各的这个信息里面呢，还有第二部分。刚才的创世纪二十五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对雅各的生命有一个计划，这是爱的第二个显明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神拣选的雅各，第二个就是神对雅各的生命有一个计划。若是你注意到雅各离开家里的时候，还记得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离开家里的时候，他就是要跑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去。他在伯特利那边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代表雅各的计划。请你看一下雅各对自己的计划跟神对雅各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二十八章，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了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然后他就祷告了。二十节，下面的祷告等于他的计划哦。我们来看看他的计划有多宏伟哈，多伟大哈。二十八章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离家出走之前的一个人生计划。有没有想到？有没有看到？我说，如果我去的那边，我又有吃又有住，又有好又有好的工作，他没有说好的妻子哈，一切所求的上帝都给我的话，我就以上帝为我的神。这是雅各的计划，是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是不是这样子？一般都是这样子哈。如果你连这个计划都没有的话，那实在太糟糕了，比雅各都不如。雅各说，如果我出去的时候，我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上帝你就是我的神，我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你，献给你。可是当神说我爱雅各的时候，除了那个拣选，还有一个计划。计划在哪里呢？二十五章说，将来大的必服侍小的，将来有一个国从这两个兄弟的身上出来。 我们当然就知道雅各后来就变成以色列的祖宗了，是不是？所以雅各他一生就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国的那个始祖。我想我这个计划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原来当神爱雅各的时候，第一拣选他，第二为他有一个计划。希望我们从这两方面去感受到神的爱。神把救恩给我们，神对我们这个救恩的得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有没有哪一位已经体验到神在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上面那个计划是什么？有没有？有哈，魏妈妈说有啊，很不错。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去问一下魏妈妈是什么。神给雅各那个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你跟我同工，我要在这个地上兴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要活出神的荣耀。这是雅各在神面前神给他的计划，是不是？神给雅各的计划是什么呢？你的后裔 要众多，然后这个后裔要在这地上彰显神的荣耀，把救恩传出去。这是神给雅各的计划。请你做一个比较，雅各说，如果我出去之后有吃有住有穿有钱有成功，我就把十分之一给你。上帝给雅各的计划是，你要成为一国之主，你这个国家要彰显我的荣耀，要传福音，要让世人都认识我。弟兄姊妹，哪一个计划比较有价值？所以你就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停在自己的狭窄跟浅显的里面，我们希望神用雅各的那个祷告的内容来说明他真的爱我们，可是神给你一个更大的计划，希望你可以透过透视这些物质的那个层面去看到神那个大计划。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认为说我们得了救恩，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就好了。那因为我得了救恩的缘故，所以神呢就要给我这个，那就够了。可是当雅各临终的时候，他说：“我的日子又苦又少。”如果我们 stick to your own plan, maybe 最后你就说：“我的日子又苦又少。”如果你 stick to God's plan, 你就成为多人的祝福。上帝说：“我爱雅各。”希望你可以去寻求神对你的爱。那我们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第一个群体我们看完了雅各，第二个群体我们看以扫，请你看一下第三节。第二节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野地的野狗。”然后以东人说，第四节也是跟以扫有关的哈。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第二群体就是以扫所代表的以东。我们比较困惑的是，神为什么说我恶以扫？上帝怎么可以不喜欢他呢？上帝怎么可以恨他呢？恶就是恨的意思哈。那希伯来文呢，有一个比较表达的方式，就是用比较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爱跟恨就是构成一个对比了。那其实不是上帝恨他，乃是这个以扫跟他的族群就变成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那怎么解释呢？若是你翻到创世纪29章，你就发觉那个恨的意思是怎么解释哈？29章第27节那个段落是拉结跟利亚。那我们知道雅各喜欢拉结，雅各呢其实是不得不娶利亚的哈。所以雅各的生平里面呢，如果按照他的祷告呢，这个事情也给他很多的困惑。所以雅各没有孩子，利亚有孩子。我们就看31节，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原文作恨，失宠原文作恨。所以所谓的雅各恨利亚， 也可以用这么一个关系表达啊，利亚是宠了，因为本来他就不宠他的嘛，本来雅各就是宠拉结的嘛，所以雅各就是不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所以若是用这个恨来表明马拉基书那边所说的神发觉以扫失宠了，那为什么神宠雅各让以扫失宠呢？那我们用两个角度来看，以扫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以东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以致他在神面前好像在神的拣选里面他好像 被放弃了，被放下了。第一个我们做一个反省，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你们都知道这个以扫吗？以扫因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卖了意思说这里有个以扫为什么失宠呢？因为他根本不喜欢这个属灵的福分，他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第一点，他是一个不喜欢不渴慕属灵祝福的人，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地位，或者是神就不会去拣选宠爱他，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你可以看的在第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主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他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为什么以东人没有被神拣选呢？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以东人，如果你回去看俄巴底亚书，以东人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非常傲慢的一个国家。这里提到他们这个地是罪恶之地，可是呢，他们在这个罪恶之地还是要建造，还是要建造。他要用建造的雄伟来遮盖、来包裹这个罪恶之城。所以如果这个以东真是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我想这个是神所期盼的，不是他们来是在神毁坏之后他们还要建，神拆毁之后他们还要建，他们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上面非常的雄伟，非常的有成就，这个就代表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那个成功。他们不去处理什么呢？不去处理罪恶之境。那如果你看俄巴底亚书，神也是希望他放下骄傲，处理面对这个罪恶。所以以扫或者以东在这里至少有两点你可以看到，第一，不渴慕属灵的福分，第二，他要用世界上的成功来遮盖包裹他属灵的那种的可怜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解决了误以扫的那个意思啊？神没有拣选他，因为他不拣选上帝。其实呢，我们就发觉其实神很公平的，神很公平的，神把这个救恩给所有的人，神把他愿意为我们的生命然后规划一个他的计划都给我们，可是有人选择有人不选择。所以以扫就是那个不选择神的一群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爱雅各误以扫，以扫也在神面前没有渴慕这样一个属灵的福分，以致他没有像雅各这样子有属灵的祝福。第二个群体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谁？雅各跟以色列。第二个是谁？以扫或者以东。第三个了，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他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我们这个可以称为是外邦人，外邦人，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今天我们都是以色列境界之外，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之外的这一群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个在救恩里面呢？因为以色列境界之外的人尊神为大，我们愿意俯伏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救恩，我们愿意尊神为大。所以他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的神必被称为大。我想呢，这是保罗的一个信息。保罗说 既然犹太人抗拒神，神就把救恩给我们这些非犹太人，非犹太人。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段落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要建立他与人的关系，用两个因素：第一，神主动的爱；第二，人对神这个属灵的祝福的那个回应跟渴慕。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段里面再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怎么样来说明我们真的是愿意接受神的爱呢？对神这个属灵的祝福有一个回应，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是像以扫，也有一个愿意尊神为大的心，以致呢神给雅各的那个属灵祝福都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第一是救恩，第二神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跟神一起同工，不是自己去计划然后给神签字，不是，而是跟神同工。所以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第一个课题是神说我爱，雅各是说你怎么爱我呢？上帝说我这样子爱你。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呢，我们很需要这个，很需要这个道理，很需要这个真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的解释停留在雅各的那种方式，不过呢，今天神给雅各一个解答，让我们知道说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神的爱。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上帝有没有爱我们呢？上帝有没有爱你？希望我们找到这个答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是不能够带什么去，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与你的信实为粮，我们与你的慈爱为粮，我们相信你的眼目没有离开那些敬畏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马拉基书这样思想你的爱的时候，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发出我们的感谢，发出我们的感恩，因为救恩的缘故你给我们充满盼望，因为你对我们的计划的缘故你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工。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们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